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每个月都很快，第四周就很快就见面。我们仍然的要来查考雅各书。我觉得很盼望的是，因为我们每一次都很快的能够见面，但是每一次在这大概讲完，然后再准备下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就常常就很多的需要去准备的东西。所以我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也为我祷告。我觉得准备一篇信息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要知道怎么样子把这个讲清楚，然后呢怎么样子把这个神的那个负担带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又觉得是很值得的事情，就是要好好的来预备，好好的来传讲神的话。但我也另外一方面求弟兄姐妹也为你自己来祷告，因为我发现雅各书真的是一卷其实不会非常的难理解的一卷书，但是呢它真的是你能够去操练，能够去实行出来的一本书。那当你认真的能够听，然后去神给你里面的感动，给你的力量，能够去施行的时候，我想神真的是会在我们里面做工，也在我们的家里面做工，也甚至在你的这个人身上能够做一个奇妙的改变。我们今天要来看雅各书的一章的九到十二节。雅各书的一章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磨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了你的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让我们也能够看见你的话。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你的话也何等的有力量。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真的是动工，无论是听的人讲的人，主啊，都让我们 同受一个灵的感动。主啊，我们都同受你话语的造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主啊，从你那个时候开始直到现在都是如此。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能够得到造就，也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我们能够被你来修剪，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来成长，以致我们生命能够丰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短短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你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你也让我们能够有力量的来遵行你的话。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我们能够得着这属灵的益处。主啊，你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得着这属灵的福气，就是听你的话爱你，愿意的来在各样的试炼当中能够愿意的来忍受，来被你来雕琢。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所以从如果雅各书开头到现在直到第十二节，都是有一个讲到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试炼。基督徒在试炼的生活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前面的几节就有讲到说，我们要在凡事上，在各样的试炼当中，我们都要喜乐。这个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知道试炼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也就是让我们能够有那个愿意的心来接受主所给我们的一切的试炼。然后接下来我们也讲到智慧，在试炼当中我们愿面对各样的挑战，但是主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求， 我们就有智慧治下来，那我们能够来面对这些的试炼。上次我们也分享到，在试炼当中确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试炼当中我们要面对各样的挑战，甚至我们要比世上的人，我们要更有智慧的来面对各样的问题，来面对这些的困难。而且呢，我们在这样的当中，我们又不能跟世人有同样的那种做法，所以我们要有神的智慧赐给我们。但是神告诉我们，只要你凭着信，那神就会赐下这个智慧给我们。那接下来雅各同样的，他有讲到九到十二节，他有讲到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一个弟兄们，他们在遇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在一个困境里面的时候，他们应该如何的来面对。所以在第九节开始，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所以这句话其实是蛮好理解，就是当一个很贫穷的弟兄社会当时的社会地位很低，然后呢他在物质上又有缺乏，然后是一个很贫穷的一个信徒，但是呢神祝福他，给他能够获得一些的物质，然后呢给他一些的物质上的丰富，然后以至于他能够来在社会上社会的地位能够来升高。那雅各说，这是一件可喜乐的事情，这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所以他谈到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信徒因着他去在贫穷的当中，但是他愿意的来勤奋努力，然后呢获得了一些物质上的财富，然后呢不再是一种贫穷的生活。我想这是一件很喜乐和夸耀的事情，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因为我们知道神也同样的祝福这些的一些贫穷人，让他们在一些的事情上能够来在财务上来赐福他们。所以其实有一个例子就很好理解，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第一代的移民，所以你可以回想一下，从你踏上澳洲的那个时候直到你现在，可能那个时候你是孤身一人来到澳洲，但是神看到我们现在的光景，神如何的来赐福在你的家，来赐福在你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件值得是数算神恩典的事情。所以雅各说，如果有弟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的话，我们是值得去感恩的，值得去数算神的恩典的。但是雅各其实他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他不是说我们要在贫穷当中我们升高了，我们获得了一些物质的得到了一些物质的丰富之后，我们向神来感恩。他更重要的是讲到后面这一句，他说如果贫穷的弟兄升高了之后呢，我们值得感恩。但是呢，如果有弟兄他本来是富足的，他本来是还过得还不错的，但是呢他突然的可能是失去了很多的财物，或者是可能是从一个很比较富有的一个地位变作贫穷，那么这一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做呢？所以他很清楚的有个结论，就是如果弟兄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的时候，也是需要喜乐，也是值得喜乐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从贫穷，然后神一步一步的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丰富的话，那么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很喜乐、夸耀也值得感恩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地位，就是我们过得还不错，然后呢还挺富有，还可以，但是呢突然一下子就遇到了，就变作很贫穷，那么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还记得雅各的那句话，在各样的百般的试炼中都要大喜乐。所以这个就是雅各所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富有降卑的这个过程 这个事情当中，这个情况当中的话，我们也是要来洗的。富足降杯，其实他没有提到原因，但是其实可以想到很多的不一样的原因。可能当时的基督徒可能因着信仰被逼迫，所以呢他们的财产就被政府给收去了，或者是被这些旁边的人给抢夺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是遇到自然的灾害。如果你知道在地震啊或者洪水啊这种，或者 bushfire 里面的话，当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一切的这些物质的东西，房产等等的，都会一下子就没有掉。或者是疾病，或者是这个人这个弟兄或者姐妹他投资失败，或者他被骗，或者是他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掉在一些不好的习惯里面，比如说赌博，比如说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因着各样的原因呢，就变作贫穷了。可能当时的很多弟兄姐妹很难明白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我们信主之后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信主了反而热心了，反而会遇到更多的灾难呢？甚至呢在财务上有更大的损失呢？所以你能想象，当一个本来很富足的家庭，但是因着各样的原因变故，所以他就变得贫穷起来。那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你怎么看这个弟兄姐妹呢？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你怎么看待自己呢？你怎么看待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呢？我想直到今天，可能如果临到我们身上的话，我们都很难理解为什么。神啊，难道是我们犯罪了吗？难道是我们得罪了你吗？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告诉我们，不是一定得罪神，神会让这些事情临到。这个人就是，这个例子是约伯的例子。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人，但是神仍然的将这些事情临到他。像我们刚才说的，他的财产一天之内就被人家抢夺，他的儿女一天之内也就全部死掉，身上也接下来就开始有病。但是如果你读约伯记前几章，你就知道这是神的手，这是神的许可在上面。所以神能够让一个信徒从贫穷慢慢的能够变作富足。但是弟兄姐妹，同样的，如果神许可的话，一个信徒也有可能从富足变作贫穷。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将这样的试炼临到人呢？而且要将这样的试炼临到爱他的信徒呢？雅各这里只是说到一个的心态，我们要来喜乐，因为富足的弟兄降杯就应该喜乐。但是我想问的是，有什么可以喜乐的呢？如果我们本来是一个住着一个大 house， 然后呢开着好车，但是后面因着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了，这本来是一件很应该痛苦的事情，或者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但是雅各的教导是，我们要因此而喜乐。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从贫穷到富有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也是人觉得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从一个很富有到很贫穷，那对人来说很难接受。从一个大老板到变成一个打工的，或者是从一个刚才说的住别墅开豪车，到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了，人生的境遇好像就是完全的倒转过来。后面雅各有说到对这个富有的富人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要补充一些的话是，其实当在世上的这些物质，或者是我们在物质上很丰富的时候，其实是隐藏了很多的危机。特别是当基督徒也会遇到这样的危机。当我们因着神的恩典，然后顺利的能够获得财富，社会地位也提升了，但是呢，我们常常的很容易的忘记神的恩典，甚至忘记这位赐恩典的神。所以一方面，在世人，很多的世人会这样子，当他们事业很成功的时候，他们的很多的投资的策略，他们的做生意的头脑，他们所运用的知识，很容易让他们赚到钱的时候，那么这个人他里面的个人对个人的那个信心就会非常的过度的自信，然后呢因着钱越赚越多，他的野心也慢慢的来膨胀。可能之前赚了这么一点钱，他已经觉得很满足了，但是每一年的计划他想要赚更多的钱。这样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当我们在顺利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当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越来越富有的时候，很容易的我们会依靠自己，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很容易的会依靠自己的聪明去做各样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就不是在主的身上，可能我们的心思意念会想着我如何的去赚更多的钱。那当所有的心都在上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时间在属灵的事情上。另外一方面，富有的人有一个危机在哪里？因为他们很容易相信一个信条，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常常呢会用钱来解决很多的问题。富裕会带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因为他觉得一切的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解决，一切的事情都可以用关系来解决，甚至在很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也同样的可以用钱来解决很多的事情。但是雅各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他说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因为它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浓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这里说到一个什么呢？他把这些富足的人比喻作像草一样，像花一样。那么这里的草跟这里的花不是我们澳洲 garden 里面的这些花或者草，它所指的这些花或草是指的是沙漠里面的那些花或草。所以沙漠里面当 有时候 雨水来到的时候就很快的地面就会长出一些小嫩芽来，因为有种子在土里面，那些嫩芽就会很快的长出来，因为有水。但是呢，等这些雨过去了之后呢，天气又开始热起来了，甚至风就开始吹过来，但是风是很热的风，所以沙漠里面那些风很热的时候，当它吹过去的时候，这些草就一下子有枯干了。所以他说的这样一个比喻是，这些草在可能一夜之间就长出来了，但是有可能在同一天的时候就被这些热风给吹散，然后就枯萎，就枯死，就枯黄掉了。所以他说这些富有的人也是如此，他们的出现就像昙花一样，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富人所夸的是什么？他所依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有这些的财物，他有地位，他有权力，他有人很多的，他有很多的资源。但是雅各说，你们就像草一样，你们就像花一样，你们一下子出来干渴凋谢就消散。但是很可惜的是，不是很多的人都会知道自己是这么的渺小，不知道他们只是这些草场上的野花一朵，也不知道他们命运就是如此。富人自己就像草一样，一下子出来就没有了。所以雅各要告诉我们的是，降卑，特别是在信徒当中，神有这样的功课，让我们降卑下来，失去财物的时候，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因为我在想，这样的信徒在这样的富有当中，虽然他们在物质上富有，但是他们的灵魂是空虚的。他们在外在有很多的享受，但是内心里面是非常的空虚，非常的贫穷。今天我不是要来批评我们不可以富有，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就是圣经一直的教导我们，不能只注重在地上的钱财上。可能我们在座的都不是非常的富有，但是这一段经文也同样的来提醒我们，我们的心在哪里。主耶稣有说他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这些富人他们所依靠的是自己，所依靠的是自己所拥有的这些物质，但是他们却忘记，却不想来依靠神。所以对我们今天也是提醒，我们要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这些不定的财物，因为这些财物很快就会过去。所以像我刚才说，从很富有到降卑，其实神是爱他的儿女，爱在这样的可怜环境当中富有的儿女，在物质上很富有，但是他属灵上很贫穷。神让他降卑，就像一盆冷水一样泼下来，那他能够来清醒过来，他在地上所追求的是什么，他在地上所要追求的真正是什么。所以当他降卑下来的话，在神眼里这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反而像是贫穷变成富有一样，是一件可夸耀的事。因为神要让我们能够来清醒，让我们能够摆正我们的心和目标，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在路加福音12章第15节，主耶稣就很清楚地说，他说， 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在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这里也是给我们提到，如果我们怀着一个贪心，想要地上的丰富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不需要把你的心全部的放在里面，想要追求地上的丰富。但是当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父子儿女他们要去追求的时候，但是神告诉他们说，虽然你们在地上富足，但是在神面前是什么都没有。在耶利米书那里也很清楚地提到九章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也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雅各很清楚的来劝告这些很富有的信徒，你不要来依靠这些不定的东西，要来知道你所有的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也要来依靠神。但是对富足人来说其实是非常难，因为很习惯的直接就依靠自己，那么比依靠神有时候还来得快。我记得我经历过一件事情，是在 COVID 的时候，我们医院有一个就是很严格，他病人不能进来，也不能那个有随便的访客，但是有一个人硬要闯进来，然后呢他就很理直气壮的就说一堆的话，但是我不认识他，所以我说你不能进来。但是他后面就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把那个大老板给引下来了，然后大老板就带着他进去了，然后刚开始对我就是非常非常的凶的，就是好像要吃了我一样，就脸就站到我这边来。但是当换了一个人的时候，当大老板下来的时候，他又是另外一个脸。所以我就觉得真的也是人就很容易的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觉得他很有关系。而且他也会很享受这样的一些的特权。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所要给我们一直提醒的是，不要依靠这一些。不要依靠这一些不定的东西。地上的财富可能给我们一些的快乐，但是像草一样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刚才也说到，我们今天不是要批评说我们不可以有财富。像我读的圣经，我发现其实圣经里面神给很多的属灵伟人都是很丰富的，比如说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大财主，比如说约伯，他也是一个大财主，比如说雅各，他也是个大财主。但是问题是，当他们在富有的情况下，他们仍然的活着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我想这个是比在贫穷当中所要忍受的那个试炼更多，因为他们要知道他们所依靠的是神。 所以也很感恩神没有给我们很多的财富，因为如果给我们很多的财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我有一个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在大概我来澳洲的大概两三年，就是在14年或者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打工，然后就很辛苦。然后有一天我已经信主了，但打工很辛苦。然后呢，我同事他们就会去买彩票，因为有些人就定期的去买嘛，因为如果你知道有些人他定期的每一天就去买，特别好像是星期四啊星期二啊都有比较便宜的。然后有同事就去买，然后他说你也买，然后那个，然后他说今天有多少那个1000万，如果你中了，那你就可以辞职了，我们就不干了，然后就怎么样子，就在那边讲。但是其实这样的话，在我回来之后，其实就一直在我心里面，然后一直的影响我。然后呢，我也不敢跟我那个讲，我会想啊，如果真的去买了，然后万一中了呢，我不会试一下，对啊，那万一神赐福呢，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买，就偷偷的买了一张，然后后面就很紧张，等着那个开号，一个都没有中。那后面我就跟这件事情跟我的姐妹说，然后她就很严厉的说，你不可以这样子，这是不神不喜悦这样子，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虽然他是他的责备，但是我发现好像是神的责备一样，然后就觉得哦，是啊，我一个基督徒，我还想着做这样的事情，一夜暴富的事情。但是很多年之后，我一直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心理？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好像一夜暴富的心理？甚至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但是我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所以我后面想，其实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试探，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阶段里面，对钱财的诱惑，对钱财的那个吸引力，真的是我们很难的去抵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的。但是雅各接下来有说，但是那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今天的主题叫做谁是那真有福气的人。我们刚才说到，是这一些贫穷但是变作富足的人吗？或者是在很富足当中的这些信徒呢？第十二节说到，真正有福气的人是在试炼当中愿意去忍受试炼的人。在十二节这里应该是翻译做试炼，所以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我以前有提到说，神很多的试炼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一个量身定制。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知道我们生命的破口在哪里，他也知道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在哪里，所以他会用一些的试炼来引导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一个甘心在神的试炼当中去学习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一个甘心在神给我们的婚姻里面去学习的人？是不是甘心在神给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去学习的人呢？是不是甘心神所赐给我们的 这些的环境周的人去学习的人呢、啊？我们可以去逃避，但是实际上这样的逃避是浪费了神对我们的栽培，也浪费了神给我们学习的机会和功课。这里说到经过试验之后，有一个翻译，中文的翻译很好，他是说经过试验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经过了这个测试之后你们合格的话，那么你们会成为有福的人，这样的人是很有福气的人。在试炼当中愿意去忍受，把这个试炼接过来，愿意去好好学习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我想这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事情。我记得我在上班的时候，护士上班的时候，你知道护士是需要很有经验的，就是你需要有年资你才能一步一步做起来。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新人的时候，你知道这边也好中国也好都是一样，如果你是新人的时候，有一些老人，就是老的那个护士会带，那么常常的话就会我也不能说欺负，就常常的会有意无意的就把一些比较重的活交给你做，或者是比较他们不想做的活交给我做。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好的看见，就是你就去接过来，不管多重的病人你就去接过来，很多很脏的活累的活我去做。但是这个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别人不想碰，只是要去做简单的活的时候，然后我去做这些比较重的活比较累的活的时候，自然而然当中我的经验就慢慢的多起来，甚至呢我能够比他们更能够快的去做一些的事情，我更能够明白哦，这个病人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以至于到后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我慢慢慢慢的虽然年资比他们浅，就是刚进来的时间比他们晚，但是慢慢的当的经验越来越多，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以至于就可以去稍微做一些管理的工作，因为有之前的这些经验，人家不愿意做的。但是现在当我在带新人的时候，当看到这个年轻人很好，我觉得他很愿意去做，所以我愿意多派一些任务给他的时候，甚至把有意去想去培养他，就是哦，你多做一点，我就故意会把一些的难的病人交给他，但是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反应。有些人就不开心，他就 complain， 他说你最针对我，然后你不就是不给我好活，就是针对我。但是可以看到有些人就很愿意的去接过来，然后我就知道这个人他是可以培养的，这个人他是可以长进的。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慢慢的去学更多的。所以弟兄姐妹，经过试验的人，愿意去领受试验的人，你的生命会逐渐的丰富。另外一方面，里面有说到神会预备冠冕，但这张预备冠冕是预备给谁的？就是预备爱他的人。所以后面有说神预备爱预备给爱他的人这些冠冕。所以愿意去领受，愿意去忍受试炼的人，他真的是爱神，因为神给他的环境真的是很不舒服的，神给他的环境真的是很痛苦的，但是他愿意去忍受，他愿意去学习。但是爱神的人在忍耐当中会不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呢？我举一个例子，在圣经当中雅各的例子，雅各当他去拉班那里去服侍他，去跟他一起跟他打工的时候，他爱上了他的女儿拉结，拉班就说 OK， 你帮我工作7年，那我就将拉结 嫁给你。所以 雅各就将拉结嫁给他。但是呢，他耍了一个心机，他先给利亚这个大姐先给雅各，然后呢，第二天结婚的时候，雅各发现哦，原来是利亚不是拉结，但是拉班说好，那你再服侍我七年，然后我就把拉结嫁给你。所以因着拉结他要服侍拉班，给拉班免费打工14年的时间，但是在创世纪29章第20节，他那里有说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前面有一个背景，但是其实是14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在30节，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所以我想前面七年跟后面七年其实对雅各来说就像几天一样，因为为着爱的人他愿意的来服侍，为着爱的人他愿意去忍受这样14年的时间。所以爱神也让我们能够来愿意的来在这14年当中来学习。所以让主来告诉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我爱你，所以他甘心的愿意为主来摆上。所以刚才说到一个试验，经过试验的人在里面能够得胜的人，他是一个有福气的人。那么具体说到福气的话，就是像主说的有今生的跟来世的奖赏。那我们知道我们今生生命会得到改变，生命会得到成长，我们的心，我们的里面会更加的越来越像主，而且在来生的时候主也为我们预备了冠冕和奖赏。那么这一个就跟刚才我们所对比的地上的这一些就不一样了，因为神说这一些没有人能够夺去，这一些也没有人能够抢夺，这些永远都是你的，在天上的这个账户里面，这些永远都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那么我们在天上的这个神的银行里面，这个神的金库里面所存的多少，那到时候就领多少。那么取决于我们在地上你怎么样子的来经历这些试炼，你怎么样的愿意来向神成长。可能在地上你自己的小金库里面，甚至你银行的金库里面有很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些都会过去，这一些只是暂时，这一些等你走了之后也不得不分给你的儿女，但是在天上的那个福气和奖赏没有人能够夺取，在天上的那个福气那个冠冕没有人能够跟你抢。所以以至于在今天的时候，当我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就能够更多的想，今天可能失去一些，今天可能少赚一些，但是神在天上会预备更多。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跟阿西走了好多年，但是呢两家人都是有一些的不同意啊，但是最后面同意了。然后呢，我记得阿西跟我分享，他大姐就问他说，你看上他什么，就是看上我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家也很穷，因为我爸爸很早就过世，然后我是单亲，那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背景什么的，就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大姐就问他，你看上他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就可能他比较会读书一点，然后其他就不会了。然后我记得阿西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让我很感恩的，也他我觉得他很有智慧的。他说一句话，他对大姐说，他说，虽然他很穷，虽然他很 虽然他就是我们那边说，就是说，很穷啊，很不富有，可能以后的生活也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在天上很富有，他在地上很穷，但是他在天上很富有。所以我就觉得很感恩，他有一个很属灵的眼光，愿意去看这个事情。所以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这句话。他说：“虽然我们在地上很，我在地上很穷，但是他愿意嫁给我，因为我在天上是很富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在哪里？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节的经文，做今天的结束，就在腓立比书的4:11-13。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这里保罗真的是说到，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不是我们富有，不是我们贫穷让我们喜乐，而是真的是主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是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去活着。我们也活着，也不是为了在地上过一个很丰盛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只是一个过客，我们也只是一个住着一个帐篷，但是我们有永恒的家，永恒的奖赏和冠冕为我们存留。我们有点的祷告，我们结束。主啊，我们求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来明白这个话。主啊，也让我们从这个世上的这些的谬论当中，我们的脱离出来。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赚的这些钱，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我们都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但是我们也真的是来数算你的恩典。但是主，我们也同样知道你对我们个人真的是有各样的试炼临到我们。主啊，我们不知道，但是主，我们知道让我们在当中学习，我们不可依靠这些财物，不可依靠这些不定的财物，也不可以贪心，也不可以去想要的比你赐给我们的更多。主啊，怜悯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也常常的会来偏离，但是主，求你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提醒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能够知足。无论是你给我们的是顺利的环境，给我们是贫穷的环境，给我们是富足的环境，主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来敬畏你，我们要来爱你，我们要在这样环境当中来在你的功课给我们的功课当中，我们来学习。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你更新来回转。主啊，来向你，我们感恩，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